同学们下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寒山诗。有没有杂音呢？这样放音乐不知道有没有杂音啊。我们打开592页。迥耸霄汉外，云里路迢遥。瀑布千丈流，如瀑链一条。下有七星窟，恒安定命桥。熊熊震世界，天台名独超。寒山每天啊，没有什么事儿啊，自己一个人住在寒岩啊，寒山洞里边。他越来越啊，看到这个万事万物的这个真相啊，也越来越为这个众生在迷梦中颠倒轮回而发出无限的感慨啊，也没有办法叫醒他们，所以他只能够啊，把自己的这种心境用诗歌啊来抒发表达出来，留给后人，让后人作为一个修行的这样的一个指导，一个路标啊，一种方向。迥耸霄汉外，形容啊他住的地方啊已经高耸入云了。更形容这种解脱的心境是很少有人能够到达的。云里路迢遥，很幽深，很悠远。那里有千丈的瀑布，很大的瀑布就像一条白链一样从天而下。瀑布之下呢，有西心楼，这个西心楼西心窟就是自己能够安身立命、安心休息的地方，形容自己已经找到了归宿，找到了真正的家真正的涅槃窟、解脱窟，在那里能够安身立命，能够恒安定命桥。这个恒安定命桥其实就是般若的智慧，能够度生死流、度烦恼流，能够到达这个安身立命的地方。熊熊震世界，就是住在这个七星窟就好比如狮子，一头这个凶猛的狮子住在他的岩洞里边，丝毫都不动熊熊震世界，天台名独超。如果你想安住如须弥山，能够不被这个世间发生的一切所影响没有任何的烦恼，你就寻找这个天台山寻找你内心这个七心窟、定命桥，你也能够像寒山这样熊熊震世界，能够天台名独超。这个独超是真正的解脱，这种境界我们每个人都能达到，而且这个才是我们真实的样子，我们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现在我们迷在世间的这些个所谓的快乐里边，都是一时在做梦一时暂时迷了等我们醒来发现我们都是熊熊震世界，天台名独超。盘他石上坐，盘陀石上坐，西涧冷凄凄，静玩偏伽利，虚言雾蒙雾迷，恬然栖歇处，日斜树影低，我自观心地，莲花出淤泥。没事的时候在大石上一坐然后听到溪涧之中流水的声音非常的清静，非常的凄凉。再观身边的这些个景物景色非常的优雅。静玩偏伽利，就是观赏自己所坐的大石旁边的这些景色。伽利是形容美好的样子 虚岩雾蒙雾迷，这个岩洞岩石啊被云雾缭绕啊，看上去跟梦一样。恬然是内心没有任何的负累，没有任何的挂碍啊，只是随便找一个地方就能够休息下来啊，然后看着太阳一点点西下，然后树影呢一点点变低。我没有任何事情啊，只是看到自己清澈的内心啊，犹如一潭池水一样啊。智慧的莲花啊，就从这个无常幻化的这个无蕴之身中开放出来啊，没有离开这个幻化的假身，能够看到真实，所以以幻修真。看595页，隐士。顿人间多向山中眠，青罗疏沥沥，疏漉漉，碧剑响连连。腾腾且安乐，悠悠自清闲。免有染世事，心静如白莲。说这些个大修行人啊，这些个隐士们啊，大多都是藏在这个人世间，他不会太显露。他不像有些人呢，名气很大，或者是到处走动啊，他一般都是隐伏在人世间啊，隐伏在人世间，一般都去哪里住啊？多向山中眠，都在山里藏着的啊。山里这个青罗就是青翠的植物，对吧？到处都是啊，非常的清新啊，空气也非常好啊，池水啊、溪水一直在响。在山里边每天不管几点睡几点起啊，干什么都是无忧无虑的啊，非常快乐逍遥的啊，非常的悠闲，没有任何事情需要挂碍啊，内心没有任何的寄托啊，清净如一朵白莲花。597页，自从出家后见得养生趣，伸缩四肢全，勤听六根据。贺衣随春冬，历时共朝暮，今日肯肯修，愿与佛相遇。寒山他回忆到他自己从出家之后呢没有别的事儿，只剩下把这个无常的败坏的身体把他照顾好，相对来讲把他照顾好了就行了饿的时候让他给他一些找一些吃的。见得养生趣，以这个为生活的唯一的一个事情。伸缩四肢全，自己休息累了活动活动身体，做做我们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是活动活动四肢，对吧？然后六根呢越来越清净，因为已经没有挂碍已经没有烦恼了到了冬天呢，给自己加一件衣服，对吧？然后吃的也很简单。这个粗茶淡饭如果你想到这种境界解脱没有挂碍的境界，那你从当下从今天就开始要好好修行能够亲见自己的本性见到真佛。我们翻过来598页，5言500篇，7字79，3字21，都来600首。一粒疏岩石，自夸云好手，若能会我师，真是如来母。这个是寒山大师他对自己他写的诗的一个描述，就是他写了有多少首诗呢？5言就是5字1句的，大概有500篇7字的诗是有79首，3字呢有21首，加在一起大概有600首诗。这些诗全都在刻在石头上，所以它能够流通下来。如果写在其他纸上，也许就烂了，对吧？那时候有没有纸还不知道就是都刻在岩石上，而且他自己在诗里边就写到，我的诗是非常的棒一般人是看不到这个好，他的优秀，只有巨眼的人，只有明眼人那大智慧的人，上上根的人。一看就知道，哎呦，这个诗好，所以他自己夸自己是好手如果谁能够读懂我寒山的诗，那你真是如来母 你就是得得有很高的智慧，有很大的善根。而且如果你能够读懂我的诗，我的诗可以当给你当如来母，可以做如来母，比佛还要还要殊胜啊。他这个对自己的评价真的就是太高了，所以我们现在都说有时候有说自恋啊，我们的自恋跟古人没法比啊，古人这才是真正的自肯，对吧？我们别说自恋，是自肯。大家打开第600页，是的，我们要随时知道休息一小会儿，对吧？你能够停下来，哎，只是这样静静的坐着，这就是一种功夫啊，也是一种修行。我们要习惯于这种修行。有时候静下来就发现，哎呀，这个人讲的太多了，太吵了，是吧？世事绕悠悠，贪生早晚休。严禁大地时，何时得歇头？四时周变易，八节急如流。为报火宅主，陆地骑白牛。在世间事里边绕是没有尽头的，所以你迷在世间你不用智慧照破你这件事情完了还有下件事情，无休无止，所以世事绕悠悠，缠绕无穷无尽。贪生贪着一期的生命，贪着这个无运之身，什么时候才能够休息下来呢？早晚是何时的意思啊。把尽大地都研成碎末都有个有个头，但是众生贪生怕死执着世乐，这种妄想妄心，这种欲望都没有一个休息的时候。你把虚空都弄粉碎了都可以做到，但是这个众生的贪心能够止息下来，比这个还难。四时四季一年一年的变迁气候也在不停的变化非常的迅速，大家赶紧觉悟，赶紧醒来，不要浪费时间，不要蹉跎自己宝贵的生命然后造作恶业轮回生死告诉世间所有的人要早一天到陆地去骑白牛，不要在火宅中受煎迫。610页，翼德20年，徐步国清归。国清寺中人，尽到寒山吃。吃人何用疑，疑不解寻思。我上自不识，是一怎得知？低头不用问，问得复何为？有人来骂我，分明了了之。虽然不应对，却是得便宜。 其实到现在啊，我妈妈一提起我还说我是个大傻瓜啊，说世间最傻的人就是啊这个人张金山，他最傻的，银行的工作也不要了啊，放的好日子不过啊，自己把脑袋剃了啊，然后在外边也不知道干些什么，到现在还为我担心是吧？可能大家相信我过得很啊快乐对吧，无忧无虑的，但是他不会那么认为，他觉得我是傻子啊，一个人在外边很苦，又不好意思跟家里人说，你们看我苦吗？啊，看我傻吗？你得分跟谁比对吧，你跟那些个时间挣钱的比，那我当然我傻了，咱也是不会挣钱对吧，但是如果你跟快乐比啊，谁快乐比，那我自信我比他们快乐，其实也没什么快乐，只是没有他们那种啊忧虑，还要想着自己临终谁给你送终是吧，还要买多少钱的墓地啊，墓地上墓碑上刻着什么字儿，去他的墓地吧。我早就已经想好了对吧，而且我把我想好的也都告诉大家了，我们都马桶里见啊，咱们临终的骨灰都马桶里一块汇合到下水道啊，然后一直到长江里边流到长江里啊，所以这些事用我们考虑吗？根本不用，还买什么墓地你这养老到老到了你老了，你没有养老保险，我养啥老保险呢？我现在多活一天我都愁死了，对不对？我还养老保险？寒山大师当时也是啊，他回忆20年前。他没事去国清寺转转是吧，也耐不住寂寞啊，下来转转，国清寺里的僧人都说寒山是个疯子傻子对吧，进到寒山吃，吃人何用疑，疑不解寻死，那吃人怎么会啊，还会疑惑呢对吧，就是说如果我是吃啊，我一定是有疑惑，我没有任何的疑惑，那说明什么，说明不吃对吧，疑的人才吃啊，这些个人看他纳闷起疑心，这个人是干嘛的啊，这个是吃人，他自己清清楚楚对吧，我上自不识，这个我都不知道我是谁，那其实是很清楚的啊，没有我没有人，是一怎得知，别人怎么能知道我吃还是聪明的，我都不关心我自己到底是疯是傻，那这个是什么境界，他是不是啊，他真不知道，不是，是他完全通达了，没有寒山这么个人，没有一个我啊，所以我自上不识，是一怎得知，他们怎么能知道我呆我傻呢，低头不用问，问得复何为，你也不用问我到底是谁怎么样啊，问了半天都是假的啊，有人来骂我分明了了之，你骂就骂吧啊，这个了了之是什么，之没有我人啊，没有骂和骂的人，没有谁被骂啊，虽然不应对，虽然他骂我我不答应，但是却得了便宜，得什么便宜，省力气对吧，你骂我一句我连回都不回你，我省什么，我省了力气，回有用吗，没有用，凡夫俗子而已。我们看下面注释第二啊，道逢世人拦语，这个是大珠和尚语录里边的，逢到碰到世人连话都懒得说，为什么，根本就驴唇不对马嘴，说不到一块儿，是不是，世人闲说我吃，我不跟他们讲话，他们就认为我是傻子，认为我不会说话，我是外现灯灯暗顿，心中明若琉璃，心里知道吗，什么都知道，知道什么，没有什么可知道的，都是假的，所以不计较不较真啊，不搭理他们，如果非得大里边就冲他哈哈一笑对吧，把他吓个半死。有时候真的这些个得道之人啊，他真是不拘啊小节，有时看上去有点不对劲儿啊，有点病态神神叨叨的。 没办法，因为时间它有它的一个标准啊。那这些个已经啊看破放下的人，他没有任何的这个约束，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吧？所以你看他有点疯，有点不正常，也是很正常。612页，欲你出家辈，何名为出家？奢华求养活，既坠足性家。美舌舔嘴唇，禅取心勾家。终日礼道场，持经至功课。炉烧神佛香，打钟高声喝。六十学客冲，昼夜不得卧。只为爱钱财，心中 不洒脱。见他高道人，却嫌诽谤骂。驴屎比麝香，苦哉佛陀耶。这又是对世间出家人的一种批评指责。一种呵斥，说你们这些出家人，你们搞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出家了吗？贪图名闻利养啊，贪图啊众生的供养，贪图享受啊，然后这个因为有些的寺庙是家庙，他会把这个庙据为己有，然后给他自己的徒弟啊，外边来的学法的修行的僧人他不接待，所以既坠足性家。把自己的庙弄得特别好，然后只是满足自己的这种欲望享受，真正来修行的人全都拒之门外，不接待，每天呢只是啊贪图这个美食啊，贪图这个享受，内心这个禅取就像啊钩子一样勾住了自己，到处去礼佛拜佛啊，去道场去。参学，抱了一本经当成功课，每天做念了很多经典，又烧香拜佛啊，又敲钟啊，这个打磬的是吧？然后做佛事啊，参加法会等等的。你那叫修行吗？你叫出家吗？叫无为吗？你这跟世间的这个啊，舂米的人对吧？躺地的人啊，砍柴的人啊，干活的人有什么区别？昼夜都不知道休息，就我们也都去过很多的寺院啊，僧人们都在啊敲打唱念啊，这个赶经忏对吧？给别人做送往生，谁家一死了，哎呀，这个十个八个二十个僧人排着队就去了啊，穿大黄袍子，是不是？浑身上下到处都是法器啊，是吧？引磬啊这个那个的我都说不上来，因为我没干过那事儿。其实也干过一次，有一次也跟他们去了，一边去一边心里乐。本来人家送的那个往生的人都欠一点，都到西方极乐，马上就到了，我的一乐又给拉回来了。去参加过一次，但是我真那是真是跟着玩去的啊，一句内心里边一句佛号没念，为了体验一把这个世间的出家人都干些什么事儿，咱跟着去参加了那么一把。屋子一帮人呐，都是念佛，都是居士，然后二十几个僧人穿的大黄袍子啊，就我那个衣服还是灰色的，我没换，我怕把我自己吓着啊。有穿红的、黄的大袍子在里边啊，一本正经，特别严肃，搞得哎呦，真的啊，他很隆重，很隆重。这还是啊，家里边去世了，要是什么重要的人物要去世了，对吧？尤其是佛教界的，要是什么高僧大德去世了，那得多少人？那跟修行有关系吗？对吧？咱不指名道姓，据说五台山哪个高僧大德去世了啊，几万人都去了，哎呦，太搞笑了，那不是佛法，知道吗？你名气再大，你死前你得嘱咐好了啊，给我扔下水道里去，把我那骨灰一个人都不要来吊唁我，你这叫修行人，搞得这么多人都去参加，都去看望他，太可笑了啊。对吧？六祖大师去世之前是不是嘱咐学人了？你不要搞得跟世间人啊，这个搞丧事似的，弄得所有人都来哭啊闹啊，弄那么多事情，不要搞啊！悄悄的把我 放到马桶里边，那个时候没有马桶，那个时候就有马桶啊，厕所科里一样，就两个词而已，对吧？所以现在那个其实不是六祖的真身啊，六祖真身早就在厕所科里埋掉了啊。你们不用跑广东啊，韶关，对吧？南华寺去看六祖，那儿没有六祖啊，那是假的。只为爱钱财，心中不脱洒，因为贪财，所以真正的无为，真正的出家到死都不知道。就是大家去干什么就跟着去干啊！一发这个想钱，其实不叫想，叫趁钱，叫啥？就是会给僧人们啊分红利啊，做一场那个佛事，很赚很多钱。其实赚多少我也不知道，听说很赚钱啊。那见他高道人却嫌诽谤骂，真正有修行的人，人不干这些事，他却诽谤人家啊！你知道你是什么样子吗？就像驴屎一样，跟人家真正有修行比，你人家是麝香，你是驴屎，苦哉佛陀也！不是说光出家人参加这些事啊，我们很多在家居士没有名理的啊，学净土那些人到现在还都是，谁一死了，道友一死了，或者道友家的亲人死了。是不是都去送往生？你们是不是都参加过？至少一次，对吧？不止一次。没参加的举手。我就不信的，你没参加过，都参加过，都给人念过佛，送过往生，对吧？你没参加过，你也是个呆子啊，也是个迷糊颠倒。你参加了，也是迷糊颠倒。你不要认为自己没参加你就厉害了。你在我这儿，你想得一句赞美，那怎么可能啊？我是实在没有人可赞叹了，我赞叹你一下，真是。就你们这些人，哎，623页啊，大家打开623页。寒岩深更好，无人行此道。白云高秀贤，青帐孤猿啸。我更何所亲，怅志自已老。形容寒暑千，心珠甚可保。对于寒山大师来讲啊，他这个啊寒山洞越深啊越远越偏才好啊，为什么没有人打扰，对吧？也没有人能够到他那个内里啊，就是非常的自在，非常的清静啊。白云呢、啊、一直缭绕在这个啊山间啊，然后山里边的各种植物非常的茂盛啊，然后空气好，气息好，磁场好。没事的时候啊，听听猴叫，对吧？孤猿啸，一声一声的孤猿在那儿叫啊。我哪还有什么亲人伴侣啊？也没有什么朋友啊，还有什么值得我去啊喜欢的呢？没有，我更何所亲？只剩下啊度日养老而已啊。这个是啊，我不喜欢的吗？不是，我喜欢这样的日子。啊自己的面貌啊，自己的身体一天天的变老啊，岁月一天一天的流逝，但是啊，我的志向，我的心珠从来没有改变过。后边这几首诗其实都是一种享受啊，所以我跟大家也不用讲太多，对吧？你这个要自己去读啊，体会那个啊那种意境，对吧？ 我们看624页，檐前独静坐，圆月当天耀，万象影现中，一轮本无照。阔然神自清，含虚动玄妙，因只见其月，月是心书要。就又在开始本性，开始自性，看着好像在写景，其实都是在写自己的自心，清净心地，自己在岩洞前打坐，不知不觉天已经黑了，一轮明月升到天空，所有的世间万象都清清楚楚的影现于月光之中，月亮就像我们众生本有的佛性一样，本来它没有什么觉与照，但是任何事物都染污不得都欺瞒不得。阔然就是忽然之间神清自爽神自清爽含虚动达就是心中什么都没有，自然就通达。这个时候呢，这个境界，这个彻见本性是寒山自己的境界。他如果想让我们引导我们来和他一样默契，怎么办呢？读寒山诗。寒山诗就像手指一样寒山和我们所有人共有的佛性就像那一轮明月，借助寒山诗这个手指看到自心的月亮从寒山那里转移回到自己这儿来寒山并不是别人，都是我们自己自心影现出来的这样一个幻境所以悟得自心才是真正我们学习寒山诗的这样的一个意图目的。626页，本至木道轮，道轮常或亲，时逢渡缘客，每皆化禅宾，谈玄月明夜，探理日临晨，万机俱泯寂，方识本来人。修道出世解脱，这个是寒山大师很久以来从很早的时候就有的一个志向，很早以前他就一心向道，志求出离，而且这种志向越来越亲切，越来越强烈。平时生活中没有什么世间的俗事，偶尔碰到这个同样的得道之人或者是同道中人就会聊一些个佛法，聊一些个禅有时候不知不觉会聊到深夜然后一直聊到天明。除了这点禅机这个佛理之外，也真的什么都没有万机俱泯寂，方识本来人。633页，今日檐前坐，坐久烟云收，一道清溪冷，千寻碧帐头，白云朝影镜，明月夜光浮，身上无尘垢，心中哪更忧。这些诗呢，这几首诗都是一样的一个境界都是无事在 他的岩洞里边静坐啊，坐久了啊，一切都自然而清楚。我们不能够见到实相，就是我们这个心呢静不下来，静五分钟，静十分钟，静半个小时，静一个小时到头，再静就静不下来了啊。不能够每天的这样来啊训练，来习惯于这种无为。那寒山他已经，他确实啊，看到实相，看到世间的虚妄，他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你就是有再好的事情，你也吸引不了他，你也骗不了他。他只剩下这样啊，眼前静坐啊，坐久烟云收，就是好像就是坐化了一样啊，坐久了就好像自己就变成了烟雾，变成了虚空，变成了自然界啊，变成了这个山峦。清风明月，一道清溪冷。这个一道清溪冷就是啊，可能自己身边啊有一条啊溪涧，形容自己啊只剩清净本心荡然独存啊，绝妙不殆。这个清净心现前啊，一切都啊非常的清净美妙啊，千寻碧帐头，白云招影镜。这个一直都是啊，与白云作伴，与明月啊相陪啊，所以夜光浮，都是形容心中荡然无事的这种啊受用啊，身心世界没有任何的尘垢和染浊和贪着啊，那怎么会有烦恼和忧虑呢？634页，千云万水间终有一闲事。在山水之间啊，这个非常广袤的山水之间有这么一个啊闲人，无事人，就是寒山自己对自己的形容。白日邀青山，夜归檐下睡。白天呢就在山里边去啊行脚散步去游玩，到了晚上就回到了檐下啊，来休息。倏尔过春秋，既然无尘累，不知不觉啊，四季都过去了啊，一天一天的就这样流逝过去了，也没有什么事情啊，非常的寂静啊，没有任何的挂碍。快哉何所依，静若秋江水。自己的心那个快活啊，那个无忧无虑啊，那个没有羁绊啊，就像江水一样无心啊，无知无觉，也不用去考虑去思维什么，也不用说去成个什么，去修个什么。636页，世间一等流，堪成与人笑，出家避己身，狂俗将为道，虽着离尘衣，心中多仰造，不如归去来，拾取新王好。这个一等流就是有一种人啊，就是非常可笑啊，也是修行，甚至也出家啊，但是呢，他自己贪嗔痴没断啊，自己这个内心还有污垢啊，还有挂碍，还有贪着，却啊，跟所有人啊讲道讲法啊论法。骗众生啊，虽然穿着出家的衣服啊，这个出家的衣服啊叫离尘衣，可是这个衣服之内啊，形容内心之中啊有贪有嗔有痴啊，有这种啊多仰躁，这个跳蚤啊，形容这种毒虫啊，自己不知不觉啊随顺自己的无名啊，为了名闻利养而出家。啊，贪着享受用，不如归去来。这个归去来就是啊，看破这一切的虚妄，拾取心王好。心王心性是没有任何的染着的，就是你还不如说你不出这个家啊，你把这身出家衣服脱了，你去山中找我来啊，跟我来修道啊，来认识天真本性。638页，高高峰顶上，四顾即无边，独坐无人知， 孤月照寒泉，泉中且无月，月自在青天。吟此一曲歌，歌中不是禅。寒山自己坐在山顶上，放眼望去什么都没有，自己坐在那里边也没有人知道到了晚上，月亮照到这个泉水之中，泉中没有真正的月亮，月亮是映现出来的影像，形容一切万法都是镜中像月亮并没在水中，我们的本性并没有在这个世间任何的像上这些个全都是自心的影子，不要迷在这个月影中要抬头看见真月要认识真性，认识真的，不要迷在假象之中，不要迷在人我是非这个我执我相我所我能一切都跟这个我有关这个我是虚妄的，没有自体性，没有真实性见到真性的月亮，你自然就是情不自禁控制不由自己的就会发出一种内在的法喜，就会油然而生因此一曲歌，歌中不是禅，这个歌是无心而唱的，而不是说我肢解出来一首禅一首禅曲一首禅诗，不是，它是自然流露出来的。就像药山禅师在山里边喊两嗓子，没有任何的意义这种无心的、无意识的、自然而然的、油然而生的，这才是真正的禅讲出来的已经就不是禅了下午的时间也到了，我们这一会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